这个声音开了。感谢主，这个刚才唱的这个那首诗歌，我平时也是常常去唱啊，非常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4-9啊，哥林多前书的1:4-9。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早晨召集我们一同来到你殿中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何等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话语是有限的，唯有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除去我们一切的杂念、忧虑和拦阻，使我们能够专心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主赐给讲的忠心来传讲主你自己的真理，也赐给听的人有谦卑顺服的心，不单明白主你自己的话，更愿意将你的话实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供应我们，安慰忧伤的人，坚固软弱的人，责备偏离的人，引导寻求主你自己的人，使你在我们的心里结出生命的一个果子。我们将一切颂赞和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会说谢谢你啊。这个有的人呢，这个有人收了一份礼物呢他会谢谢，说谢谢啊。这个会为送礼物的人来说感谢啊。有人在困难当中得到帮助呢会感谢那些伸出援手的人啊。有的人在别人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呢，他送上鼓励和支持，那别人呢也会来存着感谢的心呢来说说谢谢你。那么这些感谢呢往往都是真实的，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得到了看得见的一些益处呢所以我们献上感谢。那可是呢，这个如果事情有点不顺利呢比如说如果是一位父亲面对一个迟迟不太愿意有生命改变的孩子，我们还能感谢吗？那一位太太面对长期冷淡的婚姻，她还能说感谢吗？那一位牧者面对教会充满的问题，他还能说感谢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要感谢的，我们要说感谢的话，我们会变得十分困难那为什么呢？因为事情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感谢什么呢那感谢的动力是从哪里来呢？感谢与不感谢的区别是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呢往往是看见问题人的心呢很容易呢被这个问题所填满的，那于是呢这个我们的很多感谢呢往往都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那环境越好呢，我们可能感谢越多； 那环境越差呢，我们可能会感谢越少。但圣经呢，这个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谢啊。这里保罗的感恩，一个成熟的一个信心呢，它不是否认现实，而是在现实当中呢，仍然看见神的恩典。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啊，这个我们才说感谢的话，可能是环境呢没有这个改变啊，环境呢也不如我们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啊，不如意。但是因为相信神仍然在掌权，仍然在工作，所以呢能够感谢。那我们当我们这个打翻开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这个一幅令人惊讶的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就是保罗写信的对象呢，他这间教会呢并不是一间非常成熟的教会也不是这个非常和睦的教会，是问题很多的这样一个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呢，它其实里面是充满了各样的一个纷争的混乱，和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会。那么然而呢，这个在正式保罗在正式谈论他们的问题之前呢，保罗首先说的不是一个责备的话不是责备的话，这个而是呢，我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那这实在是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之外这也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思维。按照人的眼光呢，像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值得所感谢的地方的，都是问题然而保罗却没有停留在人的一个失败上面而是仍然是能够在那里满满的献上感恩的。那他为什么是这样献上感恩呢那这正是因为我们 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答案。那这是一份超越环境的一份感恩的，也是一份令人意外的感恩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保罗他这个会写了这么多六节经文的一个感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到九节的经文呢，再来一同学习令人意外的感恩。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呢，这个保罗呢是借着问安呢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呢是蒙召的，蒙神所召的，是分别为圣的。那保罗也称他们为圣徒了那也是在不断的领受神的平安和恩典的人。那么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和罗马的一个书信的一般的格式呢在问安之后呢，通常会写一些感谢或者是祷告，那么然后呢是进入到正文当中去了。那保罗在这里是也是沿用了这样一个书信的一个结构了。然而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里并不是照本宣科的来讲一些客套的话那更没有把这个感谢呢当成一个礼貌性的一个表达。那如果说是我们熟悉保罗书信的话，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保罗书信的话，你就会发觉他常常借着开头的感谢呢，为整卷书的信息呢是奠定了一个方向的。那也让读者一开始就看见他所关心的属灵的重点。那么例如这个我们也非常熟悉这个腓立比书的腓立比书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感谢的，他感谢这个信徒在福音当中的一个福音事工当中的同心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他也是写上感谢的。那感谢这个是强调这个信心信心爱心和这个盼望的。而哥林多前书的感谢呢，他这是把人的目光呢是这个带回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恩典的。那这对于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保罗面对的这间教会呢是问题重重的教会保罗也这个一开始没有把这个信徒的眼光是停留在人的一个失败上面，而是先把他们带到这个神的面前，让他们看到神的一个行为因为如果人的眼光如果是停留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人很容易这个会产生这个灰心的辩解或者是彼此责备的。但如果是先是看到神的恩典，那就能够带着信心呢是面对自己的问题的。在责备当中呢是悔改是在管教当中呢我们的生命是得更新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真正决定教会未来的啊，不是眼前的问题，而是神已经开始正在进行并且必定要完成的工作啊，这个三个时间段，这个三个时间段它其实包括了过去的、现在和将来的眼光去看神的恩典。那我们再去读后面这个后面所产生的责备也好、劝勉也好，就会发现啊，保罗的目的呢，他并不是把人是定罪以后呢是丢弃了，而是借着真理来建立他们，来挽回他们，使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基督的里面去的。因为真正的恩典呢，从来不是纵容犯罪的，而是引导人悔改，使他们重新来改变啊，得着这个改变的恩典和力量的。那么保罗这个为什么能够在这样充满教会的充满这个问题的教会当中来感谢神呢？那么答案呢，就藏在这个四到九节的这个结构经文的结构当中去。那如果我们仔细来观察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六节经文呢，它是按着一个清晰的一个时间的顺序来讲的。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呢，是看见神已经赐下了恩典啊。那么神过去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他们的恩典，使他们呢能够在这个在这基督的恩典里面呢是得的丰富的啊，这个是过去的恩典，在讲过去的恩典。那么第二点呢，是六到七节的经文呢，在讲什么呢？是讲看见神正在进行的工作啊，神现在仍然是借着福音呢，是来坚固他们的，使他们这个运用这个所领受的恩赐呢，是来等候基督的一个显现的。那么第三点呢，也就是讲这个八到九节的经文，是看见神将来要成全的一个应许。那神呢，毕竟要是这个坚固他们到底的，使他们在基督再来的日子呢，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无可责备啊，无可责备。所以说他是按着这个三个时间段来讲。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看见神已经赐下了恩典，这个四到五节的经文。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对这样一间问题重重的教会献上感恩呢？因为呢，他的目光呢不是停留在哥林多人的今天的问题上面，而是定睛看神在过去已经给他们赐下了这个恩典。那我们注意这个第四节啊，保罗这个在这里没有说我感谢神啊，因为你们已经改变了啊，也没有说我感谢神啊，因为你们已经成熟了。他乃是说怎么样，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啊，他感谢的是这个。我们要注意啊，这里面这个中文在这里面所赐给的这个三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呢，它使用的是过去的时态。保罗在这里面强调是个已经发生的、已经赐下的一个事实，赐下恩典的这个事实。那换句话说，保罗首先提醒他们呢，不是神将来要做什么，而是神已经做过了什么，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实行过的他的一个恩典。所以保罗首先想到的不是哥林多人为神做了些什么，而是神已经为哥林多人呢，哥林多教会做了什么。他这里不是在讲人的表现啊，人的功劳，而是在讲神主动赐下白白的恩典的。那这是也是圣经一贯教导我们的属灵的原则啊，神不断的提醒他的百姓要纪念他的作为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生命记当中这个第八章啊，这个我们如果去查看圣经的话，那摩西呢是两次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为什么不断的要说呢？要纪念，不可忘记他啊！难道人喜这个神喜欢这个人一直不断的纪念过去吗？当然不是，因为神知道纪念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让过去的恩典成为今天继续前行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 这个神设立的逾越节的，并且吩咐他们这个世世代代啊，有四个字，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神甚至告诉他们，日后呢，你的儿子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了。神为什么要他们一代一代讲这样同样的故事呢？因为他知道人呢，容易忘记恩典。当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他们住到自己没有建造过的房屋里面去了，他们享受这个没有栽种过的葡萄园了。那生活是越来越安逸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这个以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呢，都是靠我自己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神不断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是一个忘记恩典的人，他很快就会失去这个今天的信心的，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这个是原来都是凭着信心领受的啊。一个常常纪念神作为的人，就能够相信，既然神昨天拯救了我，那他今天也必须继续会带领我，既然神过去是信实的，他今天仍然是信实的，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主。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人的眼睛呢，这个很容易被眼前的难处呢所吸引过去的，牢牢的吸引过去的。比如说这个，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压力了，我们头脑当中我们会反反复复的出现，我们工作当中的困难怎么办？孩子走在这个令人担忧的道路上，我们也整天为此来挂心的。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是面对这个严重的疾病，长期的治疗，甚至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往往是被恐惧和忧虑所占据的。这些忧虑其实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这个假装这个不痛，假装不怕，或者假装不难过，只是难处呢占据我们心思和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只看眼前的事情，只看眼前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却渐渐看不见神已经在过去一路的扶持和保守了。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在20多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我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主啊，什么时候能够让我瘫痪的身体能够站起来呢？那我的心和意念几乎被这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占据了，被我的心思念被这件事情所占据了。可是这个回头来看，我才发现那个时候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神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上面，却很少思想神已经为我所做的事情。神为我做了什么？神起码已经拯救了我，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神已经赐给了我的新的生命，神已经保守了我的家庭，神并且在当时已经把我带进了教会了，神已经一步一步的开始在带领你了。可是我却始终看不见这些神已经赐给我个人的这样一个恩典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像这样？甚至我们的祷告也是常常如此，来到神的面前以后呢，我们一直祷告，主啊，我还有这个困难，我还有这个需要，这件事情主啊还没有解决。这些祷告都没有错啊，没有错，因为神愿意听我们的一个祈求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要卸给神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多久没有安静下来对神说一句话，神啊，谢谢你一直靠着你的恩典来带领我走到今天了。今天也是如此，每一天早晨的时候，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会打开我们的手机，我们是开始刷新闻了，看信息了，看看我们这个在股票开盘以前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新闻呢？关心一下国际大事，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股票的涨跌啊？那一天结束以后呢，我们头脑当中充满了各样的一个信息， 却很少停下来问一下我们自己，今天神已经给了我哪些恩典的。其实啊，我们不是没有恩典，而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非常快的忘记恩典。每天还能醒来，是不是恩典啊？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是不是恩典啊？弟兄姐妹，是恩典啊。我们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吃饭，是不是恩典啊？是恩典啊。我今天还能够和老伴讲话，是不是恩典啊？甚至我们可能还不觉得，今天你能够和老伴拌嘴啊，其实也是个恩典啊，也是个恩典啊。有人跟你吵架还算是有，也算是个恩典啊。我们今天身体能够行动，能够工作，是不是恩典啊？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能够走路来到教会啊，当然现在这个是能够开车一样的啊，能够开车或者走路来到教会，是不是恩典啊？是恩典啊。有的时候有的人生病，这个连这个驾驶盘都拿不住的。今天我们还能够来敬拜神，更是个恩典。有的地方我们应该知道，连敬拜神的机会都没有。你是基督徒，在某些地方你连敬拜神的机会都没有的。弟兄姐妹，这些恩典是天天有的。慢慢的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为了刚才那些事情我们献上感恩吗？直到有一天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失去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样都是神的恩典。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啊，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人最大的贫穷不是没有恩典，而是把恩典呢是活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个是应该的嘛，对不对？我今天这个手这个能抬起东西，这是应该的嘛。有一天你知道 有可能不会抬东西哦。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不是很真实啊？我们很容易这个记住别人一句伤害我们的话，却很快忘记别人曾经给我们的一些帮助。我们很容易记住一次失败，却忘记神一路以来无数次的保守我们。那于是呢，我们越来越看这个生活呢是充满这个压力的，越看觉得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其实不是神停止恩典，而是我们的眼睛是停止数算神的恩典了。弟兄姐妹，这正是这个保罗要帮助哥林多人学习的第一门功课。他没有否认他们的问题啊，他在这里没有否认他们的问题啊，也没有轻看他们的问题，但是在谈论任何的责备以前，保罗后面是责备他们的。保罗在责备他们以前，先把他们带回到神已经赐下给他们的恩典。因为一个忘记恩典的人呢，很容易灰心的，很容易抱怨的。一个记住神恩典的人呢，才能带着一个信心呢，是面对今天所遇见的问题的。也许今天呢，我们面对这个家庭的压力啊，我们身上还有疾病啊，还有这个工作的挑战啊，或者是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有不少疲惫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你现在最大的重担是什么啊，但保罗这里今天是邀请我们做一件事情，不要我们一直盯着眼前的一个问题，我们先安静下来，回头看看神是如何一路带领你的，是怎么样这个在你过往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向你施恩的。神他怎么样是拯救你的，他怎么样赦免我过去一切的一个过犯的，他怎么样是供应我的生活当中的需求的，他怎么样保守了我的家庭的怎么样这个扶持我走过人生的一个低谷的。当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发现，那位曾经一直施恩的神，今天他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所以真正的感恩呢，不是因为今天没有困难啊，而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位过去施恩的神呢，他今天呢是仍然在那里掌权的， 也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的。第五节，又因他在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应该说是你稍微你最起码是看到更多后面是他要讲的内容了。哥林多教会真的是凡事富足吗？如果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这卷书的话，那我们会发觉他们的问题一点不少。他们有口才的但是呢却缺少的是谦卑的。他们有知识的后来保罗告诉我们他们缺少爱心的。他们有恩赐的这个教会，但是缺少合一的。那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并不是一间非常凡事富足的教会那么为什么保罗还这样说呢？因为保罗所说的富足不是指他们已经没有问题了，而是指他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领受了神的丰富恩典的。虽然他们仍然需要成长，但是神已经把属灵的恩赐呢、福分呢，已经赐给他们了。那所以呢，保罗不是一直要求他们不是一直看自己的缺乏，而是重新认识到他们已经拥有了那么丰富的恩典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自己觉得这个不够我的收入不够我还要拼命去赚钱我的时间不够我的身体这个不够健康，我这个孩子呢不够这个优秀，我的生活不够顺利。我们一直在想我们还缺少什么，却很少思想神已经给了我们什么。其实一个人的丰富了，并不是他拥有多少，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拥有多少的。最起码我们是已经蒙主拯救的这批人我们已经罪得赦免的这批人，神已经将他的话语呢是给了我们，引导我们借着圣经来引导我们，并且我们信的人我们里面有圣灵与我们同住的是来带领我们的。我们信的人已经有教会了，对不对？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的扶持了扶持那更重要的，我们已经属于基督了。这些丰富不会因为环境而失去的，也不会因为人生遭遇一些风浪而减少的。所以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在基督里丰盛的人，他不会活在一个缺乏的一个心态里面的如果他真的是看见神赐给他丰丰富富，他不会一直活在他用一个 缺乏的心态活在这个世间的，而是带着一个感谢和满足的一个心态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领受的是基督，基督使他满足了。保罗接着又说口才知识都全备。为什么这个保罗在提这两样东西呢？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深受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的这样一个城市。那在那里的人呢，他非常推崇这个口才和知识的。那信耶稣了以后呢，他也会把这种价值观呢带进教会的那么他们开始欣赏不同的讲员了那比较不同的恩赐了。那么后来就马上就形成了，我是属于这个人的，我是属于那个人的那我是属于不同的派别的。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并不表示说他反对口才也不反对这个知识的。他提醒他们的是什么呢？这些原本都是神所赐的恩典，目的不是让你们彼此来比较的而是让神赐下这些恩典是让你们彼此来造就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个缺少恩典，而是没有看见恩典，神的恩典。不是神给的太少，而是我们的眼睛一直在停留在这个自己还没有的那些地方。当我们重新这个看见自己已经在基督里拥有的救恩、永生这个神的话语、圣灵的同在属灵的家就是教会和永远的盼望，我们就会发觉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丰富的不得了。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里说献上感恩，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这个眼光呢，不是停留在哥林多，这个还有多少多少问题，他的眼光是看见神已经赐给这个教会，赐给基督徒有丰丰富富的一个恩典了。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神正在进行的工作。那这个第六节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第七节就是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特别是这里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这句话呢，说明这个直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仍然是在不断的领受神所供应的恩典。换句话说，保罗不是在说这个神过去赐给你们恩赐，而是说直到今天，神仍然是没有停止供应你们。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教会啊，事实上他们的问题是很多很多。后面保罗要责备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这个纷争啊，这个教会里面的淫乱啊，这个彼此诉讼，那恩赐这个混乱。这个甚至这个有人这个否认这个死人复活那么然而在责备这个以前呢，保罗呢先提醒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今天神仍然在他们中间来做工的。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呢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的。很多时候我们判断神有没有工作是根据这个事情有没有立刻得到改变的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希望这个事情立刻可以马上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服事，我们一旦参加服事以后，我们希望马上可以看到立竿见影的一个果效的。我们摆上努力以后，我们希望这个生命马上这个不断的成长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我们很容易会下一个结论，神没有在这里工作。可是神工作的方式常常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有一位弟兄呢，他买了一间旧房子他准备重新来装修这个房子。那工程开始了以后呢这个原本完整的墙壁呢被拆掉了，地板也被掀起来了，到处都是灰尘，建筑材料比以前更加凌乱了。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来看了一眼，就摇头说，这房子怎么越修越糟糕了，以前还能住人，现在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个房子的主人却一点不急，他只是回答说，不是越来越糟，是工程还没有结束。他说，如果你每一天这来看一次的话，你看到了今天只是这里拆一块 面墙明天这个拆了这里一扇窗，那后天是又多了一堆这个木板，你会觉得越来越乱的。可是等工程全部结束以后呢，你必定会明白，以前每一步所做的都不是白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天天走，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天天走进工地上的这个人。我们喜欢用今天的样子去判断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只看见灰尘，却没有看见这个蓝图。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拆毁，没有看到神正在建造。今天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有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工作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很久，事情好像没有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努力追求，好像发觉这个好像是怎么是越来越软弱的。有时候我们看教会还有很多需要这个成长的地方。我们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呢？保罗在这里马上提醒哥林多人，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哦。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真实的，但是神今天仍然在他们中间工作也是真的。否则保罗就不会不会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保罗为什么这个特别提到这个恩赐啊？因为这个恩赐本身就是表示神没有离开他们的一个证据神还是给他们恩赐神并没有因为他们有纷争就收回他的恩赐也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有许多失败就停止来供应他们。虽然他们会不正确这个 这个使用恩赐的时候不正确，啊，这个甚至呢，有的时候彼此来比较，啊，在彼此来夸耀，啊，造成聚会这个混乱。但是神仍然借着保罗教导他们如何来使用正确的恩赐，好叫教会真的是被重新建立。那这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在于神停止工作，而是在于人需要回应神的工作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再想一想彼得。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呼召了彼得，呼召了他，亲自栽培他 三年半的时间。彼得也是曾经是非常有信心的说，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跌倒。可是这个在主耶稣被捉拿的那个晚上，他竟然三次不认耶稣。按照人的眼光说，这样的人呢，有什么资格继续在教会当中服侍呢？可是复活的主呢，他并没有放弃彼得。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把这个牧养群羊的一个责任呢，重新托付给他。后来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的彼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彼得？已经不是那个惧怕那个使女的这个彼得了，而是勇敢站起来，在人群当中来传讲救人的福音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不是因为彼得从来没有软弱过，而是因为主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在彼得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的问题很多，但是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他们需要悔改，但神没有停止施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也许我们很多地方我们是需要成长的，也许很多家庭呢还有很多需要祷告的事情，也许教会当中还教会也要需要学习很多的功课。但是呢，只要我们读神的话，仍然是被提醒。仍然是被提醒，我们听讲到仍然是受到光照，我们犯罪以后仍然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就证明圣灵今天仍然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所以这个不要因为今天有软弱就认为神已经离开了，不要因为今天还有这个问题就怀疑神已经停止了工作。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保罗为什么能够为哥林多教会来感谢神，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没有问题了，而是因为保罗看见这位神今天仍然在那里施恩。他的感谢不是建立在这个教会今天的光景上面的，而是建立在神的施恩的一个作为上面的。今天这个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信心，因为昨天施恩的神今天仍然在工作，仍然在施恩，而那位已经这个仍然工作的神呢，他必定要完成他所开始一切的一个工作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来看这个第三段，看见神将来成全的应许。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那前面两点呢，保罗先带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先回顾过去，看见神已经赐下了恩典，又帮助他们面对今天的一个问题，相信神仍然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做工的。然而我们看到保罗讲完这些做这些感谢感恩了以后呢，保罗并没有停止停留在那个地方，而是这个保罗是往前面看了。那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昨天，也不一定是今天了，而是明天了。人往往是为了明天的忧虑，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常常会为明天来忧虑的。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还能面对，可是一想到未来，那我们的心里常常会充满了不少的这个忧虑。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我的身体这个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这个今后的人生是怎么样，不知道这个家庭就会今后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是我们睡不着觉的，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而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却一直在那里担心发生的可能。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也必须来面对未来的，所以他没有叫他们一直在分析这个环境，也没有叫他们一直看自己的问题，而是把他们的眼光带到神的应许上面去了。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那我们要看到保罗在 这段经文当中，他用的时态在原文当中是将来时态，意思不是说神希望神坚固你们，也不是说神也许神会坚固你们，而神已经允许他将来必定坚固你们到底的。这是一个充满把握的一个宣告。那么保罗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按照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教会真的能够坚持到底吗？可是保罗的信心呢，从来不是建立在哥林多人的身上的，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的，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应许上面的。他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如果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肯定劝你们要坚持到底哦。他是说神必坚固你们到底，这个是不一样的。你们坚固到底和神必坚固到底你们不一样的，那是有从神来的一个应许和力量的。弟兄姐妹，这两句话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担心未来，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了。我们会想，如果这个身体以后越来越差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孩子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是没有信主怎么办呢？如果我的身份这个一直没有办下来，没有落实怎么办呢？等等等等，这些担心都是真实的。可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不要把未来的把握建立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身上。以前呢，我母亲那一代人呢，我母亲那一代人，他们自己会做这个刺绣的。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呢，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枕头啊，这个床被啊，都是我母亲这个是用这个刺绣做出来的图案。那如果是你从这个刺绣的这个背面看呢，你会发觉呢，这到处是交错的线头，乱七八糟，长长短短，杂乱无章，根本也看不出他到底在绣什么东西。可是当他把这个刺绣翻到正面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就呈现在你眼前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因为背面它只是一个过程，正面才是它真正要给你们看的这个图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人生就像这个刺绣的背面一样的，有些经历我们想不明白，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为什么会临到我们，我们也找不到这个解释的原因，有些等待似乎也一直没有什么答案，我们常常忍不住问神，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这个事情轮到我了，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其实不是神没有计划，而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只是整幅刺绣的一个背面的样子，神却已经看见最后完成的样子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是因为神不仅知道我们的今天，他也掌管我们的明天的。那么就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也许今天我们仍然是有很多的问题，仍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仍然是等待这个家人的一个回归信主，也许我们仍然是面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也许你还为这个家庭工作一些事情来烦恼，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不要为这个，因为今天看见不明白呢，就怀疑神停止工作。我们今天看见的不过是刺绣的背面， 但神已经看到整幅图画的这个正面了。所以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不是我们今天还有多少啊不知道的，而是神已经应许怎么样呢？他必坚固你们到底。所以我们能够带着盼望继续往前，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发生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而是因为那位掌管明天的神已经应许我们，他要这个一路的扶持我们，直到见他的面的。那第九节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了，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能够感谢？因为他说神过去施恩，今天仍然在工作，他将来必坚固你们的。答案不是这个哥林多人这个你们够好，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不是人是神是信实的。我们要注意保罗没有说哥林多人是信实的，他是说神是信实，是可靠的。人的信心呢，有的时候会软弱的，人的决心呢，有的时候也会改变的，人的决定也就是会改变的，人的承诺呢，往往也会落空的。可是神永远不会失信的，神永远不会失信的。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原是被招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么这里一同得分就是与基督相交了，这个有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个团契的这个另外一个讲法是相交与基督联合的意思。神呼召我们是把我们带进与基督永远的一个同在的关系当中去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许仍然是会软弱，我们也有可能会跌倒，我们会这个忧虑未来，但是只要我们仍然是属于基督的，神就不会放弃他所呼召的人，神绝对不会放弃他所用宝血所买赎的人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用宝血所买赎的，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可以放松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追求圣洁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更愿意来回应他的一个恩典，来顺服他的一个带领。回头来再来看这个六节经文，保罗一直把哥林多人的眼光从人的问题带回到神的一个作为。昨天神已经赐下了恩典，今天神仍然在继续工作，明天神必定会成全他的一个应许的。所以令人意外的感恩，真正令人意外的不是哥林多教会没有问题，而是神没有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放弃他们。今天我们也带着感恩来继续往前行，不是因为人生已经没有风浪了，而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怎么样，是一样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只看见眼前的问题，却忘记数算过去的恩典。我们常常因为今天而软弱而灰心，却忽略了你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也常常为明天的忧虑，却忘记了你已经应许我们要坚固我们到底。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用信心来仰望你，不是定睛自己的有限，而是相信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你是信实的主。帮助我们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都能够满怀感恩，因为你是昨天施恩的是你，今天工作的也是你，将来成全我们的还是主你自己，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变得更坚定，因为我们深信你所开始善功你必定亲自成全。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